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章。耶利米书三章分上下两个部分，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部分，十二节到最后是一个部分。那一节到十一节呢，他先起头用了一个比喻，也就是人如果休妻，这个妻是不能再回到前夫那里去的，这是一个生命记二十四章一节到四节的命令。他说呢，以色列你若愿意回头呢，他还是可以赦免。神就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心呢，这个和耶利米书一贯的主题是一致的。神就从里面把他的情感，盼望人回头的情感倾倒出来，只是犹大和以色列都不愿意。所以呢，从二节开始呢到第十一节，他就在讲他们如何的败坏，依然败坏，不断的拜偶像行淫，到一个地步呢，到第六节，犹大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第七节，他行这事以后，我对他说，他必归向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所以在这儿呢，他反复在讲，行淫其实就是拜偶像，就是以色列是北国，因为他的悖逆呢，神已经让他临到了后果，这就是他被掳，也就是这里所说八节所说的给他修书修他。因为到约西亚王的时代呢，北国已经灭亡了，已经被亚述给掳走了。所以在这呢，神用的这个比喻呢，若我们自己在当时的时代呢，一听就能明白。因为昨天我们分享到最后二章的36-37，就讲到埃及，讲到亚述。亚述是什么呢？亚述就是当北国没有灭亡的时候，以色列他就会去找亚述帮忙，最后结果呢，却是被亚述羞辱，被亚述掳去。到今天呢，南国在耶利米的时代呢，他们也想去找埃及帮忙，来对付巴比伦。一样的，他们还是不依靠神，他们还是去拜各样的偶像。所以神在这就说呢，他以为以色列因着被羞这事会使犹大惧怕，他还是不惧怕。然后第十节，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就发现呢，以色列他被逆，立刻被掳走了，犹大还打着顺服神，我有祭司，我有圣殿，打着这样的名义，却一样行拜偶像的事。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神就十一节，他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神两个最终都审判了。所以在这呢，承接昨天的话题，就是神盼望以色列人悔改，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一直坚持在他们的拜偶像里，到一个地步，先是犹大被掳，然后到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先是以色列被掳，然后到说这个话的时候呢，犹大也快要被掳了。然后神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三章的十二节往后的部分，连续的三组的对比讲的一个信息，就是三章十二节中间的这个信息，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三章的十四节，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三章的二十二节，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这个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要倾倒出来的那个情感呢，那心呢已经非常显明了。他就在说呢，你们已经看见北国以色列的被掳，他们倚靠亚述，他们拜偶像，最终的结果，你还是不悔改。不但不悔改，你犹大比北国更糟糕，你还打着拜神的名义，敬拜耶和华神的名义，你显得更为奸诈，而且你还倚靠埃及。所以他说回来吧， 回来吧。神没有要定人罪的本心，他真的就是盼望人从罪中回转。而且回转是怎么回转呢？一开始他就把这个方式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个道理啊。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啊。三章十二节他讲到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必不永远怀怒，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就把他愿意赦免的心讲出来，从三章一节他就是这样的啊，说修了其还能回来啊，你可以回来。然后呢他就应用在自己身上，说我不永远怀怒的。然后你只要怎么样呢？三章十三节，承认你的罪孽，就是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清楚地表达了神从旧约到今天是不变的，他怎么样和我们修复关系呢？就是他愿意赦免，他等候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要认自己的罪，为什么这个话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犹大的这个悖逆啊，它显在什么？我们昨天的二章的二十九节说，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二章的35节，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所以犹大的奸诈比起以色列啊，它显明在哪呢？他不但拜偶像，他还不认自己的罪，他不认他是拜偶像的，他不认他是离弃神的啊。所以犹大直到耶稣的时代啊，这假冒伪善的就显得很清楚了啊。我们今天真正让我们离神远离的，实际不是我们曾经犯的罪，而是当我们看见神的大光以后，我说我没有罪，我不认自己的罪，我觉得我挺好的，我比起世上其他的人其实好很多了。若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如果我觉得自己是个义人，我就真的与神的义没有分了。所以神从旧约从这儿就已经很清楚显明他想要人的是什么，他想要人是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的。他想要人认自己的罪，我只要认自己的罪呢，他必赦免我们。在这个时候是这样，在今天还是这样。我若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我就在圣灵里重生了。新约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在这个时代呢，他说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你只要认自己的罪孽。但犹大在那个时候他们却不认啊，他们甚至要迫害先知耶利米，如同耶稣的时代迫害耶稣一样啊。所以从二章的十四节开始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然后他就想到了，在当中呢插进去讲到从十五节一直到十九节，讲到了未来千禧年的时代啊，以色列国的地位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啊，我们会看见这样的预言呢不断的穿插在先知书里，尤其这些大先知书里啊。我们从中能看见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就像一个父亲呢他是不受时空约束的，因为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一位神，所以他立刻就看见了在很远的未来有那么一天，那美好的场景就是那些日子啊，就是他会给一个牧者给到以色列，他会看见在那一天人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因为神已经在他们中间啊。在那时耶路撒冷必为耶和华的宝座，而且万国要在那边聚集敬拜。到那些日子，犹大和以色列要一起同行，不再分裂。到第十九节，在那些日子，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啊。神虽然看见当下在那有耶利米的时代人的悖逆啊，人不肯回转，但是 神告诉我们，在未来一定会有那么一天啊。这样的一个切换啊，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啊，这就是信心的意义啊。信心其实是在永恒里的，信心不是时空里能有的东西啊，因为时空里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啊，未见之事的实底。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呢？因为信心。所以信心是未来的，就是像神在这里所表达的。那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呢？是因为神的话，因为他是不变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就知道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而那未来的事，就是我们盼望的源头。因为今天没有任何能使我们心中起任何喜乐平安的，它不是活水啊，是苦水。我们就像活在耶利米时代的人，我们今天抬头看世界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对未来有盼望呢？就像神突然把我们又带到对未来那必然要来的啊，那以色列喜乐的时代，那在耶利米的时代呢，人才能有盼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教会最终会跟与主会被提，会与主在永永远远在一起啊，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的源头啊。不但如此啊，我们看见在今天最后的部分2章22节再来一次的这个重复啊，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神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是要让我们因基督可以得救。旧约是这样，新约更是这样。他要我承认自己的罪，目的是要医治我这个罪，医治我的病。目的是什么呢？是告诉我们23节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就讲到得救了。所以我们看见从这儿呢，和我们刚查考过的以赛亚书和以后要查考的以西结书都是这一个意思，不同的表达啊，不同的方式，都在讲救赎，都在讲盼望人回转，都在讲唯一的救赎是出于神，而救赎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爱呀。24节他就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从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今天想想是这样，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所以偶像把我们所有的都吞吃了啊，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形象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呢，神盼望人呢回转，是要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以为可耻的偶像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最终带来的却是吞吃。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就会进到25节的这个心态里，会羞耻啊，会羞愧啊。所以神愿意遮盖我们的羞愧，他愿意赦免我们，而这唯一的方式就是我承认自己的罪，依靠那唯一的得救的源头，他必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哈利路亚。